那个，你知道吗？以前我们看亚马逊，就像是看一张普通的超市购物小票。
对，上面就列着买的什么日常用品。
没错，就是你买的牛奶呀、电池啊、几本书，或者一个打折的吹风机，非常直观，对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嗯，这是大家最熟悉的那个亚马逊。
但是今天，当我们翻开这份2026年7月底刚刚发布的最新财报，还有他们的电话会议纪要的时候，那种感觉完全变了。
确实，完全不是一个维度的东西了。
对，它不再是一张简单的购物小票了，而更像是一张非常庞大、隐秘，甚至怎么说呢，有些令人生畏的地下城市的建筑蓝图。所以，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入解析。这一次我们要为你拆解的是一份绝对会载入商业史册的财报。
哎，这确实是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节点。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还用什么万火商店或者单纯的电商平台这种老旧的滤镜去审视现在的亚马逊，那绝对会错过科技商业史上最惊人的一次底层逻辑进化。
没错。
因为你仅仅看2026年第二季度这3个月，他们的单季度营收就强势突破了2006亿美元，同增长达到了20%。
2006亿，单季度啊。
对。而且同时，营业利润更是飙升到了275亿美元，大涨了43%。你想想，这是一个体量已经如此庞大的巨兽，但它居然还在以那种初创公司的速度狂奔。
真的，营收破2000亿固然可怕，但其实我们要搞清楚这背后的真正意味。因为最让我惊掉下巴的是另一组非常诡异的数字。
你指利润表里的那个大惊喜吧？
哈哈，对，亚马逊不仅在核心业务上赚翻了，在它的净利润表里竟然还藏着一笔高达534亿美元的意外之财。
哇哦，534亿，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绝对不是，这笔巨款是以非营业税前收入的形式出现的，而它的来源正是他们对人工智能明星公司 Anthropic 的投资回报。我们待会儿一定要好好剖析一下这个动作。
嗯，必须得聊透这个。
因为咱们今天这次深入探讨的核心任务，绝不仅仅是给你念一堆天文数字，而是要带你去看清亚马逊到底是怎么从一家什么都卖的商店，一步步暗度陈仓，彻底进化为支撑全球 AI 运转的基础设施巨兽的。
亿的账面收益，其实就是亚马逊在 AI 这盘大棋上落下的最重的一颗棋子的回音。你要理解亚马逊现在的庞大野心，还有它惊人的估值。我们就必须把目光锁定在推动这一切的绝对主力上，
也就是 AWS 亚马逊云科技。
对，AWS，在过去，大家讨论云服务，往往觉得，哎，那只是企业租用远端的伺服器来存数据、建个网站什么的。但现在，AWS 的性质完全变了，它已经变成了整个全球 AI 产业跳动的心脏。
确实如此，我看这份财报里的数据啊。AWS 简直像是在任何一个主力的高速公路上狂飙，它的营收增速已经连续5个季度加速了，第二季度直接冲到了36.7%。
这个增速非常夸张，这是18个季度以来的最大增幅了。
对啊，你要知道，18个季度前 AWS 的体量还远没有现在这么臃肿，目前它的年化收入已经达到了1690亿美元。不仅如此，财报里还有一个让我直呼疯狂的细节。
嗯，是哪个？
他们手里还没有完成的订单，也就是所谓的 backlog，竟然高达4960亿美元。
对，将近5000亿了。
4960亿，这几乎是一个中型国家一年的 GDP 了。我想替正在收听的你问一句，这么极其庞大的未完成订单，对我们普通人的未来到底意味着什么？
嗯，怎么说呢？这个数字其实意味着一种深度的锁定。你想，4960亿美元的未完成订单，它代表着全球无数的大型企业、政府机构，还有那些金融系统，已经把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数字化命脉，提前用合同的形式死死绑定在了亚马逊的云端上，
就是跑不掉了，
绝对跑不掉。也就是意味着你，也就是我们的听众，未来几年用到的大部分手机 APP，你每一次的银行转账，甚至你所在城市的智能交通调度，底层早就被亚马逊打好地基了。而在这个地基里，最硬核的部分其实是他们自己设计的底层算力硬件。
哎，这里我想停一下，仔细探讨这个硬件的问题。 因为一提到算力，大家现在脑子里的第一反应绝对是英伟达，对吧？
对，老黄的芯片嘛。
过去我们总听人说，在淘金热中最赚钱的永远是那些在路边卖铁锹的人。但是通过这份财报，我发现这里有个非常有意思的转变。亚马逊现在的做法完全颠覆了这个逻辑。
怎么说？
他们不仅自己造了性价比极高的铁锹，也就是他们的自定义芯片，比如那个 AI 训练芯片 Trainium 和通用 CPU Graviton， 他们甚至直接建了一整座采矿城，他们给来淘矿金的矿工提供住宿、运输线路，甚至安全保卫。
哈哈，这个采矿城的类比抓住了阿马逊生态的形，但如果我们往深里看，其实还不够致命。
哦，还要更狠吗？
阿马逊不仅提供食宿，它实际上是在垄断开矿的底层标准。你看财报里的一个数据啊，在阿马逊排名1000的 EC2 客户中，有98%都在使用 Graviton 芯片。
98%？
对， EC2 就是阿马逊最核心的弹性计算云服务，也就是企业租用虚拟电脑的地方。98%的头部客户都在用他们自研的 CPU， 这意味着你一旦进入了这座采矿城，你连呼吸的空气都得是阿马逊定制的。他们现在的芯片业务年化收入已经超过了25亿美元。
天哪，那既然底层已经被他们这样彻底垄断了，他们在采矿城的上层建筑里又放了一些什么东西？
上层就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全栈式 AI 生态了。这就回到了你刚才说的安保和运输。对于想要从头构建自己鼠鼠模型的大企业，阿马逊有 SageMaker。对于需要直接调用现成强大 AI 能力的企业，他们提供了 Amazon Bedrock。
那日常开发呢？
在日常开发环节，他们推出了编程代理 Kiro。财报里特别提到 Kiro 能将开发成本直接降低50%，而且在一个季度内使用量就翻了3倍，
等于给每个程序员配了一个不知不疲倦的数字打工人，对吧？
没错，就是这个概念。更有趣的是，随着前沿模型越来越强大，企业写代码的速度快了，但安全漏洞也成了一个巨大的痛点。
哎，确实啊，代码写的越多 bug 越多。
于是阿马逊顺势就推出了 Continuum，这是一个能自动发现、验证，甚至直接修复代码漏洞的 AI 安全服务。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安全保卫。
哇，连修复都自动化了。
对，另外在企业端大杀四方的 AI 助手 Amazon Q， 现在已经直接打通了企业常用的 Slack 和 Salesforce。像三言、NFL、西南航空这些巨头，他们的内部沟通和客户管理其实都已经被 Amazon 的 AI 全面接管了。
这确实像一张铺天盖地的大网，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极其反直觉的矛盾点，我必须得挑战一下。
你说。
既然阿马逊在 AI 硬件、平台模型，甚至是开发代理上投入了这么庞大的资源，华尔街本来预计它的利润率是会被严重拖累的，对吧？毕竟大家都知道，搞大模型和 AI 基建是个无底洞，但是为什么 AWS 这一季度的营业利润率不降反升，反而高达了39%？这到底是怎么在账面上做平的？
哈，这个反直觉的结果恰恰揭示了 Amazon 这套商业模式中最精妙的一环。很多人误以为 AI 是一门完全独立的新生意，其实不是。如果你仔细拆解 CEO Andy Jassy 在电话会议里的解答，你会发现传统核心云业务和新兴 AI 业务之间存在着极其强大的相互吞噬与连带效应。
互相连带？你的意思是企业用 AI 反而会更费传统的云服务？
非常正确。当企业客户为了运行复杂的 AI 代理或者进行所谓的后训练时……
等等，打断一下，解释一下后训练。
没问题，就是说在基础大模型训练出来之后，企业为了让 AI 适应自己特定的内部业务数据而进行的微调和对齐。这个过程不仅需要昂贵的 AI 芯片，更需要消耗极其庞大的传统 CPU 算力，还有天量的数据存储空间。
哦，我懂了。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Amazon 没有像其他科技巨头那样盲目且孤注一掷地去开发单一的霸主级前沿模型。
他们是故意避开这种单挑的。
是的，他们主推的是 Bedrock 平台。Bedrock 的核心哲学就是绝对的选择权。
它允许客户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自由选择包括 Anthropic 在内的各种前沿模型，也包括 Meta 的那种开源模型。
这招太聪明了。
阿玛总非常精明，他们深知未来不会是一个模型统治世界，而是根据不同场景多种模型共存。当客户在 Bedrock 上不断测试、比对、切换不同的模型时，无论他们选哪家，底层永远在消耗 AWS 的算力和存储。所以 AI 越火爆， AWS 的传统核心业务不仅不会被边缘化，反而会被极大的榨取利润。
哇，这就完全解释通了，相当于他们开了一家赌场，不管你是玩轮盘赌还是扑克，不管你赢钱还是输钱，你总得买他们家的筹码，喝他们家的高价矿泉水。
哈，非常精确的比喻。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如果你要一边维持核心云业务的高增速，一边让 Bedrock 上跑满无数个企业的自定义 AI， 这就面临一个残酷的物理现实，算力是凭空变不出来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你看向财报的下一页，会看到一个让传统财务分析师倒吸一口凉气的庞大支出。
资本支出也就是 CAPEX。
对，这个数字在这一季度大得令人眩晕，亚马逊直接将2026年全年的资本支出预期暴力上调到了2200亿元。
2200亿，这真的是的天文数字。 CFO Brian Olsuszewski 在会上提到，这部分确实是因为内存芯片等上游成本在上升，但这2200亿真金白银砸下去，竟然连2026和2027年的需求都填不满。
真的假的？填不满？
据电话会议透露，甚至2028年的数据中心产能目前都被客户大量预定出去了。
我的天。
那既然提到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2200亿带来的直接后果。因为在过去的12个月里，亚马逊疯狂购买了近1690亿元的实体财产和设备，导致他们过去一年的自由现金流，也就是账面上真正能自由支配的钱，直接暴跌至-76亿元。
嗯，同比下降了足足142%。
对啊，你想想，如果是任何一家普通的上市公司交出这样的现金流答卷，投资者早就夺门而逃了，股价早就崩盘了。站在听众的角度，我们该怎么理解这种近乎疯狂的烧钱行为？
这个确实需要换个视角来看。
我脑子里一直有个画面，这就好像是你同时买下了一座产权30年的超级豪宅，也就是他们的数据中心，然后你又往里面塞满了预计只能用5到6年的顶级智能家电，也就是最前沿的 server 和网络设备。虽然说这些家电只要运转起来，3年就能帮你把钱赚回来，但前期的基建投入简直是个无底洞啊。
哎，你这个豪宅与家电的类比非常贴切，它直接触及了亚马逊管理层刻在骨子里的那个点值满足哲学，以及投资回报率，也就是 ROIC 的核心计算逻辑。
你展开说说。
我们顺着你的类比往下看，数据中心这座豪宅一旦建好，它的物理寿命是长达30年以上，在它漫长的生命周期里可以承载5到6代家电，也就是 server 硬件的更迭。
哦，所以他们是在赌每一代 server 的变现能力，就能产生足够的收益来回本，但它的有效服役寿命是5到6年。
嗯，
这阴影着在回本之后的2-3年里，这台 server 运转产生的每一分钱几乎都是纯粹的自由现金流。所以短期的现金流变成负数，是因为他们正在极度激进的同时建造几十座豪宅，并填满第一代家电。他们甘愿承受眼前的现金枯竭，是为了死死锁定未来几十年极具垄断性的投资回报率。
换句话说，他们是在用今天的血本买断明天的世界啊。
并且如果你仔细揣摩 CEO Jesse 在会议上提出的那个杠铃理论，你会发现这个野心比想象的还要大得多。
杠铃理论吗？
对，在 AI 需求的这根杠铃上，一端是极度消耗算力的前沿 AI 实验室，比如他们重金投资的 Anthropic， 另一端呢是寻求效率，希望利用 AI 省钱的轻量级企业。但是杠铃中间是什么？
对啊，中间是什么？
中间是极其庞大沉重的传统企业生产工作负债，
你要知道，直到今天，全球依然有 85% 的 IT 支出是花在本地机房的。
85% 吗？也就是说这 85% 的企业还没有上云。
没错，这才是未来十年全球科技界最大的金矿。亚马逊现在的疯狂烧钱修路，就是为了确立在这个庞大中间市场里绝对的不可撼动的霸主地位。
哇，太震撼了，他们其实是在为一场全人类级别的长达几十年的数字大迁徙提前抢占地盘。
完全正确。
但是如果你以为这笔巨额的投资仅仅是在云端，在那些看不见的代码里发酵，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嗯，这正是我们要进入的下一个重点。
对，因为当我继续深挖这份财报的后半部分时，我感到了一种真实的压迫感。我发现亚马逊庞大的云基础映射师和 AI 能力已经开始像水一样全面反哺并渗透进它传统的实体零售、物流甚至广告业务中。结合起来看，无论你在哪里，亚马逊简直是在全方位包围你。
这说明亚马逊正在把云端的纯粹认知能力快速转化物理世界中的现实行动力，这就形成了一个无可逃避的商业闭环。
我们拆解几个具体的场景，你就能真切感受到这种包围感。首先是大家最熟悉的电商和物流。顺便提一句，今年的 Prime Day 购物节被移到了第二季度，这导致财报里给出的第三季度业绩指引看起来有点放缓，在197亿到220亿美元之间。
嗯，但这其实是个财报时间错位造成的错觉。
没错，他们真实的增长势头非常凶猛，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你家冰箱里的生鲜。财报显示，亚马逊急速生鲜配送的活跃客户增长超过了50%，而且最恐怖的是，这些生鲜单里的商品数量是普通订单的3倍。
这个粘性太强了。
不仅如此，他们还在疯狂下沉。他们推出了 Amazon Home， 上面现在提供了超过600万件$10以下的超低价商品，更别提医疗领域了。他们的药房业务今年已经为客户节省了近2.5亿元。我就很不解啊，既要保证急速冷链送生鲜，又要卖10块钱以下的廉价商品，还要保证财报上的利润不崩盘，这在商业运作上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答案就在于被 AI 和算力极度改造过的底层物流网络。他们已经不仅仅是在送货了，而是在进行极其复杂的数学统筹。
怎么个统筹法？
通过 AI 算法，他们大幅缩短了全美的运输距离，极大减少了每个包裹在分拣中心的触碰次数。而且别忘了他们在基建领域的布局，预计在2026年内，像 Cardinal 和 Sparrow 这样的智能机械臂车队数量将直接翻倍。
连机械臂都翻倍了？
对啊，当机器人和 AI 调度把每一单的履约成本压缩到极致的时候，那600万件$10以下的廉价商品依然能为亚马逊榨出利润。这就是技术底座对传统零售的降维打击。
我明白了，节省下来的每一分物流成本最后都变成了商品降价的底气。而且 AI 不仅在后台搬砖，它甚至直接来到了前台，开始左右消费者的花钱速度了。
你是指 Alexa 吧？
对， Alexa for Shopping 现在拥有超过35亿用户。更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数据是，习惯使用这个智能语音助手的客户，平均每单的花费增加了40%以上。
40%， 这转化率太惊人了，
是吧？再看看我们的屏幕，广告收入在这个季度达到了198亿美元，增长了26倍。而且 Prime Video 不仅拿下了收视狂潮，比如 NBA 东部半决赛抢7局吸引了650万观众，原创剧 Off Campus 12天全球观众达到3600万。财报里还专门披露了一个细节，在多个体育赛事中投放广告的品牌，其受众触达率是只投单一赛事的2.3倍。
他们把流量玩明白了。
还没完呢，不仅在地面和屏幕上，他们甚至把手伸向了太空 Amazon Leo， 也就是 Project Kuiper 卫星 Internet， 目前已经有近400颗卫星在轨了，今年就要开始提供初步服务了。
不要忽略了支撑这一切全球化运作的，还有他们令人咋舌的精算能力。 财报里有两处非常不起眼但极其说明问题的细节。在这一季度，他们获得了6亿美元的关税退款，同时还通过能源合同衍生品获得了6亿美元的会计收益。
等等，这两个6亿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他们在应对全球供应链的博弈以及对未来数据中心庞大能源消耗的对冲上有着极其成熟甚至比很多国家银行还要精密的金融运作能力。回到你刚才提到的广告系统， Jesse 在电话会议里特别提到，他们用 AI 推出的广告代理服务可以帮广告主在几分钟内完成过去需要几小时甚至几天才能搞定的投放设定。 AI 甚至会自动生成符合不同赛事调性的广告素材。
对，这就是我要问的，这种纯粹针对 B 端广告主的效率提升，最终会对作为消费者的你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最核心的影响就是整个现实世界的商业摩擦力被降到了最低。
摩擦力降到最低怎么理解？
当供应链高度自动化，广告投放被 AI 瞬间精准匹配，而 Alexa 又变成了一个急需了解你的智能购物代理时，作为消费者，你感受到的是无可挑剔的体验，极速的当日达，极低的价格。财报里提到，他们的产品价格比同行低 14%， 甚至在面对全球关税压力时，他们也是通过内部的 AI 效率提升吸收了成本，而没有把涨价转嫁给消费者。
听起来对消费者全是好处啊。
表象确实如此，但作为代价，亚马逊通过无缝衔接的广告系统和你不自觉增加的购买频次，轻松地把超额利润赚了回来。你以为你占了便宜，其实你已经成为了这个精密飞轮上停不下来的一环了。
太精妙了，但也有些让人不寒而栗。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把这份厚厚的、充满专业术语的财报彻底拆解到了最底层的商业逻辑。那么，让我们来为今天的深入解析做一个最终的收网吧。
嗯，是该总结一下了。
通过这份2026年第二季度的财报，我们看到的绝对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买卖东西的电商平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单季度营收跨过2000亿大关，手握4960亿云业务未来订单，敢于一年砸下2200亿美元搞基建，并且借着 Anthropic 投资一举在净利润上狂飙的超级综合体。
是的，它在极深的地下用极度复杂的 AI 算力、自研芯片和云基础设施盘根错节。而在地表之上，它呈现给你的是看似简单的生鲜配送、10美元的廉价商品、无处不在的 NBA 直播和头顶的卫星网络。它已经完全超越了传统意义上我们对一家公司的定义，它更像是一种全新的社会运行系统。
那么，在这次深度探讨的之后，我想抛给正在收听的你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嗯，
今天我们看到 Amazon 的 AI Agent， 也就是智能代理，不仅在后台帮企业写代码、查漏洞，还在前台通过 Alexa 帮你自动购物、优化决策。这其实表示着 AI 正在从一个单纯的工具演变成一个具有自主行动力的代理人。
没错，代理人。
这就带来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终极问题：当这些智能代理发展到极致，完全了解你的生活习惯，甚至能自动为你做出采购和生活决策的时候， Amazon 在什么时候会跨过那条界限，从一个你每天主动登录使用的工具平台，变成一个在后台默默运行你整个人生的无形隐身层？
怎么说呢？当你甚至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但又一秒钟都离不开它的时候，那个未来其实就已经到来了。
感谢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入解析。下次当你看着手机里那张看似简单的电子购物小票时，不妨想一想，在这张小票背后，那座正在疯狂运转、不断扩张的 AI 庞大城市。我们下次再见。